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今天的经文是哈该书二章十到十九节。哈该书第二章第十节，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兜剩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剩吗？祭司说：不算为剩。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都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十五节，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读经到此。
谢谢。今天早上讲员是我们的汉阳传道，还有讲的题目是圣洁的神赐福给不洁的人。我们请汉阳传道。
姐妹们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我们进入哈该书第三讲，多一讲哈该书就讲完了哈，你们忍耐一下。你们还记得第一讲我们讲到说守信的人如何的来责备失信的人，第二讲我们说打气的神如何的来鼓励丧气的人。所以今天当你刚才听荣华姐妹帮我们宣读那段话的时候，你会让你想起第一讲那个感觉，好像书里头的观念和第一堂有关系。其实你的观察是对的，其实今天的这第三讲会给第一堂的那堂讲到一个圆满的结束。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圣洁的神赐福不洁的人。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是何等的人，主你知道，我们甚至今天早上还没来见你的面的时候，主，也许我们在路上我们就犯罪了，也许我们在昨晚我们也犯罪了，也许我们在这周，主，我们得罪你的地方，在心里，在嘴里，在眼里，在手里多而又多。主你察言人心，主你知道我们的不洁。不过感谢神，主，我们今天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靠着耶稣。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来思想，我们来朝见你。主，我们来朝见你的神学是什么，我们来朝见你的动机是什么。主， 主，请你恩待我们这段时间，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柔软，让我们的心愿意回应主你的话语，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有一位这样的朋友，他的家族生意啊是制造豆沙包，所以他从小就看父亲制造豆沙包。不过这个朋友很好玩的，他爸爸是制造豆沙包的，不过我这个朋友不吃包，打死都不吃包呢。所以有一次我们他过生日嘛，有男生过生日跟女生过生日有点不一样，女生过生日很贴心的，对不对？一起出去吃蛋糕，吹蛋糕，吃一顿美好的晚餐。男生过生日，当时我们大学的时候过生日是很残忍的，我们几个男生抱着那个生日，把那个包硬硬的塞进他嘴巴里头，因为我们懂他不喜欢吃包，我们就拿他最不喜欢的东西来跟他庆祝生日。所以谁知道当天他大发雷霆，他真的很生气，所以我们过后就塞到一半就不敢塞了，因为他真的生气了。所以等他气消几天过后，我们就去找他，我说哎，一个包子，一个豆沙包，你干嘛这么生气？而且这是你家族生意啊。那他就告诉我们说，当他懂事开始，他就看他爸爸赤着脚，在家里走来走去，在家里进了厨房，进了洗手间，过后呢光着脚赤着脚在那个机器上面两只脚踩啊踩啊踩那个煮过的豆沙变成豆沙。所以从他小时候就一直这样看爸爸这样的制造豆沙包，所以他告诉自己，我打死都不吃豆沙包啊。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他生日的时候逼他吃豆沙包这么生气了虽然我们听了好笑，不过其实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话题。因为先知也告诉我们说，在当时呢，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当中，他们其实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他告诉我们说，当时他们忘了肮脏的东西可以糟蹋清洁的东西，肮脏的东西可以糟蹋清洁的东西。所以之前你们还记得我们在讲第一堂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说百姓们因为神责备他们，对吗？他们回转，他们开始动工重建圣殿，预备材料，做计划等等。不过对神而言这不够，真的不够。因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不是一个外在礼仪的宗教，基督教是一个谈心的宗教，是一个谈心的宗教。所以在这里今天哈该先知要告诉我们说，其实以色列人他们是行为是有了，不过他们心没有。所以神今天要来纠正他们的心，换句话说，神今天要纠正他们里头的神学，神要纠正他们里头的动机，他们为什么来重建圣殿。所以今天当有手上有讲义的话，你发现我们讲义会分两大部分。我们先来看这些不洁的人，神要如何的来揭穿，来揭穿这些不洁的人属世的神学。过后呢，我们才来思想这位圣洁的神要怎么样的来赐给他们属天的福气。好，我们先来看神要如何的来揭穿这些不洁的人属世的神学。当你看第一堂道的时候，第一堂道哈该先知的对象只有两个，都是领袖啊，当时的所罗巴伯和约书亚，就一对二。不过当你看他第二堂讲道的时候，那个观众群是最大的，因为他不仅仅是对着领袖们，他也正对着所有的百姓们来讲道。不过有趣的是在这里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哈该先知他去找祭司们来讨论一些问题，所以这很有趣。为什么呢？假如你是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人的话，我不晓得是你会不会这样啦，不过是我的话，假如我听到风声说先知要和祭司讨论神学，我不懂你们，我会去听啊，对不对？先知要和祭司讨论一些神学的事情，我会很感兴趣。所以这就是神命令先知去做的事情。所以在这里呢，神很有趣的，他去命令先知去找祭司们问两道问题。我们今天来看那两道问题是什么。 不过你会想，为什么神要叫先知去问问题呢？是不是因为先知不知道这些答案？其实不是的。在我们当中有好，我看过去有好几位是教主日学的，所以当你做教主日学或者做教导的，你发现很多时候你使用一个教学法，那个教学法就是用问与答的方式来教学，对吗？所以老师们有时候待会你们会上真言的概论，你发现可能伟华牧师会问你们问题，他为什么问你问题呢？是不是因为他不懂？不是的，他懂，不过他问你问题的原因是他希望你去想他希望你做出一个回应，因为这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教学方式。所以其实基本上神就是要哈该先知做这件事情，他要哈该先知和祭司们有一个互动他要祭司们来给予那个正确的答案，以至于哈该先知可以做教导的工作。好，这就是第三堂的那个重点。有趣的是今天这堂道呢是9月24号，它是一个也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为什么因为在三个月之前，足足三个月之前，90天之前，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在6月24号，你们还记得吗？在当天，以色列民他们开始重建圣殿了。圣殿荒凉了16年，6月24号，他们开始重建圣殿。所以三个月后，你想，应该挺不错的吧？那个时候开始筹划的，那个时候开始预备材料，从黎巴嫩那里运香柏木慢慢的过来那个时候大家就开始分工合作，说要怎么样的来动工，开始这个重建的工作。三个月差不多了，我们叫 planning stage 叫计划的过程。所以在9月24号就是这一天哈该先知告诉我们说，这一天是立根基的那一天。所以你想，那个圣殿破烂到一个地步，连根基都要重新再立，否则的话圣殿建不好。你们也许会想，这样不是很好吗？好像事事都顺利材料预备好了，工作分配好了，这样好像开始又立根基了，这样看起来都很相当不错。不过其实从神的角度，他不只是要一个漂漂亮亮一个辉煌的一个圣殿，他更要的是什么？他更要的是他们建圣殿的心，他要的是他们建圣殿的心。所以他现在要开始来揭穿一些事情。好，所以哈该先知就问祭司们两道问题两道问题。可能我要用一些工具了因为我们听有时候我们听说听该荣华姐妹念这几节问圣经节这么说，有人用衣锦都剩肉，这衣锦挨着饼汤酒油或别的食物，可算为圣吗？可能你们听不太懂呢，什么叫做兜着剩肉挨着饼汤油等等。所以我用一些道具啦一般讲道很少有道具，不过今天破例好，就是你想，这是我的当时他们穿的衣服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有两件，上面一件下面一件，当时他们就是一件衣服。所以一般他们拿剩肉的时候呢他们会把那个肉放在他们的衣服里头，就是袖子这里。所以你就想，这是我的这是比如桌上的饼，好不好？这桌上的饼这是我的祭物 OK。 所以当时呢他们哈该先生问的问题就是这样，他说你想想，这个祭物放在我的衣锦，对不对？不过这是我的衣锦，当我的衣锦碰到这桌上的其他的食物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OK。 我们来问该先生是第一道问题，他说若有人用衣锦都剩肉这衣锦挨着饼汤酒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你看祭司们怎么回答。祭司们众口同声的回复四个字，不算为圣。不过先知继续问第二道问题，他说假如有人的手，我是死尸啊，这是别人的手 OK。 有人的手摸死尸给染了污秽，他的衣襟呢仍然摸着这些食物， 斩州食物污秽还是不污秽？你看祭司们怎么说，祭司们又是众口同声的回应四个字，他说必算污秽，必算污秽。所以在这里哈该先知在告诉以色列人还有祭司们什么呢？他告诉他们说，你要知道你要知道罪有传染性，罪的传染性呢比圣洁的传染性还来得严重。我们英文说Sin is more contagious than holiness， 这就是哈该先知要带出来的那个功课。所以当你看中文圣经的时候，其实我很感谢主，中文圣经和本翻译的很好，他用四个字祭司们他们每次回应的时候都是用四个字，不算为圣必算污秽。他们为什么这样翻译呢？其实我在猜想，当他们翻译的时候，他们是在从原文里头找出那个重点。当你看原文的时候很有趣的，原文不是四个字，原文只是一个字，所以每当祭司回应的时候他们只用一个字回应。所以当他们用一个字回应的时候，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说祭司们很清楚明白一个道理，哈该先知所问的问题呢不是一个灰色的问题，是一个黑和白的问题，黑和白的问题。所以假如我要翻译的话，我可以这样翻译，我可以说哈该先知问祭司们律法，若有人用衣襟兜渗肉，这衣襟挨着饼汤酒油或者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们说不。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食物的哪一样，这食物算为污秽吗？祭司们说无。这就是希伯来文要带出那个重点。所以你要明白，祭司们很清楚一件事情，他们很清楚知道说哈该先知所问的问题那个答案是什么那个答案是什么。所以那个关键是在于什么呢？他们知道说，当一个圣洁的东西按照旧约的律法，当那个祭物碰到祭司的衣服的时候，那个衣服成为圣洁了。不过那个衣服，当那个衣服碰到别的食物的时候，别的食物不会成为圣洁。不过反过来说，当一个人摸了死尸，使他的衣服肮脏了，他的衣服碰了别的食物的时候，别的食物也肮脏了。这就是先知要带出来的观念。他告诉他说，告诉祭司们说，你们忘了一件事情，你们忘了说肮脏比圣洁来得更有传染性。 Sin is more contagious than holiness。 前几周我去探访一对老人家，所以我约他们1点钟，所以12点半到他家，他家楼下有咖啡店，所以我就感谢主，我有半小时吃饭，吃了饭就可以上去楼上找他们。所以去到咖啡店就选有鱼片汤，好了，很久没吃鱼片汤，就买鱼片汤吃，不是很好吃吃，不过还是吃完了喝汤半碗喝不下了，就不要喝了，这样我就吃完了饱了，我就上去楼上探访这老人家。这样我就问那个老人家，我说没有，老人家问我说你吃饱了没有，我说好，吃了，在你家楼下吃饱了。这样那个老人家就问我，你在我家楼下吃什么？我就好像不太对劲啊。我说我在你家楼下吃鱼片汤。啊，你吃鱼片汤啊？我说哇，惨了，这是真的惨了。我就问他，你家楼下鱼片汤不能吃啊？他说我们家是不吃我家楼下的鱼片汤的。我就知道真的这次惨了。我就问他，我很好奇的，我说为什么你们家不吃楼下的鱼片汤呢？他说我们的邻居有人看到这个摊位的主人经常这样做。我说怎么样做？他说有人把汤吃完，料吃完了，还有剩下里头还有一些汤，对吗？他为了环保，把那个汤倒回去那个锅里头，再继续炖，继续煮，讲不要浪费。哇，我那时我吃的，哇，刚刚吃完了，再我就要多祷告。不过我在想什么呢？我在想， 假如你今天知道这样这个摊位是这样煮鱼片汤的啊，像这个摊位的主人说我要把这个摊位顶出去了，像你很有兴趣接手这个鱼片汤的生意的，不过有人告诉你他是这样煮的，像当你顶过来的时候，他说锅啊什么都卖给你了啊，都给你，你会不会大喜特喜啊？你会不会？你会不会把可能有些人说我洗都不要洗，我全部换新的，因为太恶心了，对吗？不过只要你要省钱的话，你就真的大洗特洗，你要把它这些锅啊什么器具全部洗清洁。为什么你会这么做呢？因为你知道这个观念的，你明白那个观念对吗？那观念就是肮脏的东西比清洁的东西更有传染性。Sin is more contagious than holiness。这就是哈该先知要告诉祭司们的，这就是听众们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听的时候说啊 OK， 不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看哈该先知怎么说，哈该先知在第十四节说，耶和华如此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你看到没有，哈该先知在控告这些百姓们说，你们这些民在耶和华面前也是如此，你们手下所做的每一样工作也是如此，你们甚至在坛上所献的祭物也是如此。所以哈该先知在告诉以色列民说，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当你们为我做工的时候，你们肮脏的手玷污了清洁的东西，你们肮脏的手玷污了清洁的东西。你们会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因为生命，因为生命，他们的生命败坏，他们的生命邪恶，他们以为他们败坏的生命、邪恶的生命，来到圣殿的时候，碰一碰圣殿的根基，碰一碰圣殿里头的祭物，参与圣殿、重建圣殿的工作，就可以使他们圣洁了。这是他们侍奉的神学。不过哈该先知告诉你说不是，相反的，你会使圣殿玷污，相反的，你会使你所献的祭物玷污，相反的，你会使你所碰到的每一件事情呢肮脏，因为你里面是肮脏的。那你带着一个错误的观念，你带着一个属地面的观念、属世界的一个神学来侍奉神，这是很可怕的事情，非常可怕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担心什么呢？我们担心的是在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人。你或许会想我每次来参加崇拜就是多积一点德，我每次在奉献袋里头放一点钱就是多一点，多积一点德或许你会想，一天可能你死了，你去见神，神会问你一道问题，神会问你说你为什么可以进天堂，你为什么可以进天堂？假如你这么回答神的话，我会告诉你神是不让你进天堂。你告诉神说，神啊你一定要让我进天堂，因为我已经来教会40年了，超过2000次的崇拜，神说我不让你进天堂。或许你会告诉神说，神你一定要让我进天堂，因为我奉献很多很多很多钱给你了，所以你一定要让我进天堂，神说你不进天堂。或许你会告诉神说，神你一定要让我进天堂，因为我在教会里都担任大大小小的侍奉岗位，神说你不可以进天堂。或者你会甚至跟神说，神你要让我进天堂，因为我带领多少多少多少人来信耶稣，神说你仍然不能进天堂，因为进天堂不是靠你自己的，你带着一个错误的神学来教会了，你带着一个错误的神学来教会。所以你说我怎么样才可以进天堂呢？进天堂只有一个途径，你一定要信耶稣。今天我来教会，我参与侍奉，今天我来教会，我参与崇拜，今天我来教会，我甚至奉献钱，为什么呢？不是因为我可以得到我的救恩，是因为神先把救恩给了我，神救了一个这样肮脏、这样污秽的一个人，使到这个人里头存感恩的心，说神感谢你，感谢你救我，所以因此我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出一个感恩的心来回应你。 救恩是先给我的，我不是在得我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们要纠正我们的神学，我们来这边不是得救恩，我们来这边是回应神给我们的救恩，这很重要。不要像以色列人这样，他们以为建建圣殿，筹一筹款累积一些材料这些东西会使他们圣洁，不是的，这些东西反而他们会使这些东西肮脏。不过这不是我们今天的想法，我们的今天的想法知道我们来这个地方唯一的途径是耶稣，真的只有耶稣，真的只有我信耶稣我就上天堂，我信耶稣救我这个罪人神的门，天堂的门为我打开，这是唯一的理由。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不信主的朋友们，你们常常会听人家这么说人会在外头说每个宗教都一样，对不对？每个宗教都一样，都是叫人学好，其实不是的这是一个很天真的想法。当你真正认识不同的宗教的时候，你发现每个宗教都不一样，没有一个宗教是一样的。我给你一个例子，某个宗教它强调的那个中心点是苦难，苦难对于这个宗教而言人生最大的问题呢是痛苦。所以痛苦的根源是什么？痛苦的根源是我们的牵挂是我们里头的欲望。所以当你认识这个宗教的信徒们的时候，他会告诉你，我人生的目标呢就是要铲除里头所有的牵挂，把我里头的所有的欲望去掉。当我一天可以没有牵挂的时候，当我一天可以没有欲望的时候呢我就脱离了今生的苦难。所以什么叫牵挂，什么叫欲望呢你对几样事情有牵挂，所以你要把它一一的切除掉。你对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有牵挂，你要学习把它切除掉。你对你的孩子们有牵挂，你对你的父亲，你的母亲，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你甚至对这个世界有牵挂，有欲望。所以你的工作是什么呢？既然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问题，你的工作是你要把这些牵挂，这些欲望，所有的这些东西呢切除掉，你就没有痛苦了，你就可以脱离苦海，你就可以脱离苦海。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是吗？真的是这样吗？不过很讽刺的，你试试看，你试试看一天把你的丈夫，你的孩子，你的妻子，你的亲人你的朋友们，这些关系，所有的关系都切除掉的时候，你发现你制造了更多的苦难，你是那苦难的源头你使到你的丈夫妻子痛苦，你使到你的孩子痛苦，你使到你的父母亲痛苦，你使到你的朋友们痛苦。每个宗教都一样吗？不是，不是每个宗教都一样在我们这年头有另外一个很主流的想法，那个想法很注重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所看得见，我们所摸得着的自然界的东西，我们叫做物质，我们叫物质。所以这年头人看重什么呢看重我所看得见的房子看重我所摸得着的钞票，他看重的是我所闻得到那香喷喷的佳肴。所以这就是很多人今生所追求的，他追求的是今生他的感官体验，我们英文叫 sense experience 他追求一种体验，体验住在公寓的那个经历追求有一个豪华车的那个感觉追求餐在那种很好的餐馆里头享用晚餐的那种经历他们觉得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我的人生就会快乐了。我人生最缺乏的是什么？我人生最缺乏的是物质有了物质我就快乐了。真的吗？真的有了物质就快乐吗？我告诉你，我看过有钱的人，很有钱的人住在五芝麻山的一个公寓，那个公寓可以买好几百栋的 HDB flat。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不快乐。世界上第三最有钱的人叫霍伦巴菲特 Warren Buffett 很多人都晓得假如你要花他的钱的话，有人这么计算 你要花他的钱的话，你每分钟要花7000块钱。哦，对姐妹们来讲是个梦想，对不对？每分钟可以花7000块钱。不过我给你花一个小时，你可能还觉得挺爽了。你要花到你死，到你老，这是很挑战的事情。你要买几个 LV bag？ 我不知道。不过你每分钟买2个 LV bag 的话，你的家都装不完 ，LV 用也用不完啊。不过你想，你听听看，他一天，这位有钱人在一所大学，他给一个演讲，所以当时呢，他就告诉这些大学生，他说：“我认识很多很有钱的人，但霍伦巴菲特全世界第3有钱的人，他应该很开心，对吗？不过他告诉你，他说我认识很多很有钱的人，不过他们很不开心。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物质不会带给我们快乐，真的，真的物质会带给我们快乐的话，这些世上很多很有钱的人应该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不过沃伦巴菲特看到他周边的人，他们很有钱，不过他们一点都不快乐，他们一点都不快乐。所以到底人生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人生最大的问题不是苦难，人生最大的问题不是物质。有没有比苦难还有比物质来的更大的一个问题呢？包括这两个在里头，物质的缺乏是挺痛苦的，对吗？当你穷过的时候，你就知道物质很重要。当你病过，当你伤心过，当你痛苦过的时候，你知道苦难很重要。不过我告诉你，这世界上有一个更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包含了物质的缺乏，这个问题呢也包含了苦难的存在。苦难的存在，这就是基督教的概括性的问题。那基督教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呢？因为这个问题影响了全人类，而且这个问题不仅仅影响了全人类，这问题也影响了这整个大自然。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罪。罪是什么？罪是我们人得罪了创造我们的神。所以当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的道德败坏道德败坏。不过当你看圣经的时候，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圣经说是从某个角度罪来到世界上，使我们人活在罪中，活在黑暗当中，这是对的。不过罪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后果，那后果是整个自然界也坠入在罪的当中。我怎么看得到呢？当你有机会回家看创世纪3章的时候，你发现神怎么告诉亚当，神对亚当说的话你听。他说，你既听从你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听好，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过后上帝接着说地必为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 Thorns and thistles。 所以上帝要跟亚当说什么呢？上帝要跟亚当说，你不要这么天真，你不要以为你犯罪只是影响你和你的太太。你知道一点吗？当你得罪了创造主的时候，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罪影响了这整个大自然。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会有苦难？为什么会有台风？为什么会有地震？为什么会有干旱？因为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罪玷污了这个世界。所以记得吗？ Sin is more contagious than holiness。 当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它不仅仅影响了我们人类，罪也影响了这整个宇宙，罪也使到我们缺乏，罪也使到我们人生有苦难，罪是一个更大的问题这就是基督教要谈的事情。所以假如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们要想一天我们都要去见神，我们既然是被造的，我们要去见造我们的神。当我们去见造我们的神的时候，神在天堂那里，他问你，我为什么要让你进来？唯一的答案，唯一的一条路，唯一的途径，是因为我信耶稣，因为我信耶稣为我这个罪人死，因为耶稣为我这个罪人死，让我这个罪人可以永永远远的活。这是 我们要信的，这是耶稣要我们去相信的事情。过后呢，我们先知们他先知哈该先知继续教导祭司们，他告诉他们说，是的，这是你们的问题，不过你们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吗？我按着一个错误的动机，一个错误的神学来重建圣殿。不过哈该先知有没有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建殿了啊，把这个圣殿铲平，我不要，上帝不要你建这个殿了，没有的啊。你看先知怎么继续告诉以色列民，告诉祭司们，你们当做什么。所以在这里呢，哈该先知要他们去想三件事情，要去想三件事情，要去想神在过去如何的管教以色列民，过后哈该先知要以色列民想神现在要你做的事情，最后神要哈该先知告诉以色列民说，你要去想以后神要给你的祝福。当你看希伯来文的时候是很有趣的，为什么？因为当他用想的这个字的时候，我们用追想，对不对？我们会去说 OK is to think 不过当你读希伯来文的时候，他是基本上是这样的，他告诉你说，这是你的心哈该先知告诉祭司们还有以色列民说，你要把你的心放在这个地方，这就是追想的意思，你要把你的心放在这个地方。其实天天我们都在想，对吗？不过当你把你的思想放在错误的地方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有错误的感受，你就发现你有错误的意志。不过当你把你的思想放在正确的地方的时候，这个正确的思想会给你正确的感受，这个正确的感受会给你正确的意志。 Your mind will drive your emotions, your emotions will drive your will。这就是哈该先知要告诉祭司们的事情。所以哈该先知告诉祭司们说，我们先来想，我们先来把我的心放在过去神给我管教。所以当你读十五十七节的时候，你看神如何的来管教以色列民，哈该先知在解释给他们，他说，你曾经去过谷堆在那里你想得二十斗的稻米谁知道只有十斗你来到酒池你想得五十桶谁知道只有二十桶你手下所做的工作神以干风以旱风以霉烂以冰雹攻击你们，你们却仍不归向我。所以这是神接着哈该先知告诉以色列民的，告诉他们说，你要知道你曾经按着一个错误的神学来亲近主，神怎么样的对待你？神有纵容你吗？神没有纵容你神管教你当你去做百分比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百分比挺糟糕的当你看麦子的收成的时候收成只有50%，当你看葡萄的收成的时候葡萄收成只有40%。不过神为什么要这样对以色列民呢这就是哈该先知要以色列民想的事情。神要他们把他的心思放在神的管教，神要先知们去好，神要以色列们好好的去想，神为什么要管教你，这很重要神为什么要管教你因为神要把你挽回来，神要把你带回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神给我们很多自由，对吗？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都有很多自由，不过当我们滥用我们的自由的时候，当我们滥用我们的自由的时候，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会发生神要管你。假如你是他的孩子的话，他一定管你。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做父母亲的，你的孩子调皮，你孩子做坏事的时候，你一定要管他们，你一定会管他们，自然而然的，因为他和你有一个特殊的关系。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和神有个特殊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滥用我们的自由的时候，神要管我们神要把我们带回来。所以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人已经开始经历这样的管教了他按着一个错误的动机来教会他过着一种我们叫做双面人他周一到周六呢，他是一个样子
他拜天是另外一个样子，他周一到周六是一个样子，他拜天是一个样子。我告诉你，很多基督教的家庭，为什么基督教的家长很难带孩子信主？因为孩子看到这两种人，孩子每一周看到两种人，他看到拜天父母亲去教会的时候，哈利路亚赞美主，神多好多好多好，在周一到周六的时候，这个神完全不存在的，反而他们做的是非信徒比非信徒 还糟糕的事情。不过到周六过后呢，又回来，哈利路亚，神多好多好多好，周一到周六呢，神是不同在的。我告诉你，我亲身有位姐妹这么告诉我，父母亲在教会，在这里，父母亲在这里的 一对父母亲，要告诉我说，我父母亲呢，从小到大没有提过两个字，在我的家中。我们就问他什么字啊？耶稣。这不是开玩笑的事。你假如按着这样的一个神学来参加崇拜的话，神不喜悦你，因为神不喜悦一个虚伪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今天我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敬拜主。假如我主真的对我这么重要的话，周一到周六主仍然是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周一到周六主是这样的一个虚假的神的话，我告诉你，你真的要去想，你到底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主到底对你 多么的重要。不过哈该先知没有停留在这里，哈该先知继续说，他说你不要只把你的心思放在神的管教上，神要我们做第二件事情，神要以色列民把心思呢放在现在的工作上。你看第二十八节，第十八节先知怎么说，他说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根基的日子。所以在九月二十四日是个很特别的日子，因为他们筹划了多久的，筹划了三个月，终于可以开始立根基了。神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好好的来想你们立根基的这个日子。换句话说，神在告诉他们做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很多人会想神既然你讲我的动机不好，我就不干了。特别假如在教会里头都是这样，对不对？假如我讲了这堂道过后，可能在当中有人说，汉阳传让你骂我，你骂我下礼拜不要来教会了。你骂我下礼拜我就不要奉献了。你骂我下礼拜就不要侍奉了。我告诉云平我什么都不要做了，因为传道人骂我。我告诉你不是的。上帝说什么呢？上帝说你要继续做工，崇拜要继续来，侍奉要继续做，你要做应该做的事情应该继续做。不过神要你做什么？神要你用一个新的动机，一个属天的一个神学，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来做这些事情。那个心态是耶稣救了我这个罪人，我来这个地方是回应神给我的爱，神所为我付上的一切的代价，这是那个心态。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以色列民说，你要继续啊，你们要继续做这个立这个圣殿的根基的工作，因为你要用，只要你用一个正确的心态来做的话，这个工作呢要继续做下去。所以这是第二方面，神要以色列民做的事情，把心思呢放在现在要做的工作。不过神还没有完，神告诉他说你要把你的心思放在以后的祝福。你看十八节怎么说，十八节说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当哈该先生在讲这堂道的时候，已经是我们的十二月份了。假如你有机会十二月份去以色列的话会经常碰到一个事情，一件事情就是下雨。你记得吗？我们说以色列的季节很容易分六个月的雨季，六个月的干旱。所以几时到几时，十月份到三月份是雨季，常常下雨。四月份到九月份呢 吃干旱的日子。所以假如你要去以色列度假的话，不要在雨季的时候去，天天下雨，很多地方不可以去，你要在干旱的时候去，四月份三月份到九月份那个时候是比较好，很热，不过什么地方都可以参观。所以在这里呢，什么事情发生？十二月份一件事情做完了，你是以色列民，他的仓谷里有种子吗？没有种子了。为什么没有种子？因为都撒了，都在土里了。撒在土里的时候有多少果子？这是没有人知道的事情，对吗？不过这就是哈该先知大胆的事情，他告诉以色列民说，假如你们按着一个正确的心态来朝见神，神要赐福于你们，神要赐福于你们。神要的是什么呢？神要的是我们从里面到外面尊主为大。神不要的是我们在外面尊主为大，神要的是我们从里面到外面我们尊主为大。主真的大吗？这样的话，主不是在主日大而已，主在周一到 周六都是大的。主在你的家中大吗？是，不过主也在你的工作，主也在你的私人时间，主也在你的朋友当中也是大的。这是神要我们注重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抓住神的应许，神告诉我们说他要赐福于我们。所以当以色列人们他们听到这个祝福的时候，他们会想起很久很久的很久很久以前神给一个人的一个应许，那个人叫亚伯拉罕。神怎么对亚伯拉罕说呢？他在招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他告诉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你听好，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赐福于你，我必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哈该先知告诉以色列民的，神要怎么样祝福你？神要祝福你好像他曾经祝福亚伯拉罕一样，你们仍然要成为大国，你们要成为你们有大名，你们要使世界上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百姓因着你们得福。这是神给以色列民的这样的一个祝福，这样的一个应许。所以同样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的这个应许应验了吗？我可以告诉你，这个应许应验了。这个大国是什么呢？这个大国就是耶稣基督来开始这个新的国度。所以换句话说，更简单的说，我们说基督教的国度，这个国度使万人得福。不过它是从一个名开始的，那个名是以色列名，那个名是以色列名。所以当我们开始讲到的时候，我讲到我的朋友，对吗？阿爸爸赤着脚，光着脚去踩那个豆沙，肮脏的东西，玷污了清洁的东西。其实我们都懂，我们都晓得，在我们天天生活里头，我们会分开，肮脏的东西不可以碰清洁的东西。不过你晓得，刚才你们读的起因经文是相反的。有一个女人，她患了十二年的血漏之症了。从一个当时的人来看这个女人的时候，这个女人是肮脏的，她是污秽的，她是不洁净的。不过那个女人有个想法，那个女人的想法是什么？那个女人的想法是，我是肮脏的，是，不过她是清洁的，她是圣洁的。所以我相信什么？我相信这位她，这位耶稣，这位圣洁的神，他可以使我里头的肮脏去除掉，他的圣洁可以取代我的肮脏。所以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要说的是，在这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可以做这件事情。每一件事情呢，只要是清洁的被肮脏的碰着，那个清洁的东西就变脏了。不过这个老姐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告诉我们说，耶稣不一样，耶稣是相反的。当你存信心说，神，我存信心，我要摸着你，我要摸耶稣，用我的信心来相信说，耶稣，你的圣洁你要归给我，我的肮脏要归给你。这个女人她的信救了她。你听耶稣怎么告诉这个女人， 他说妇女啊，女儿啊，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所以在我们在当中的弟兄姐妹们，恳求你，恳求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我们像这位妇女，在这世界上我们只有他，只有耶稣才能做这件事情，只有耶稣可以使我们里头的肮脏清洁，只有耶稣可以承担我们里头的肮脏，把我们的肮脏归给他，他的好，他的清洁，他的圣洁归给我，我没有别的东西。你不碰耶稣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你碰每样东西呢都是肮脏的，就好像以色列人一样，他来碰圣殿的时候呢，圣殿肮脏了，他碰祭物的时候呢，祭物肮脏了，因为这些东西不是神，神才是耶稣。所以今天是一个好的悔改日子，假如我按着一个不正确的一个神学，一个属世的动机来朝见神，来做这些事情，今天是一个悔改的日子，今天也是一个蒙福的日子，今天是个得平安的日子，是一个罪得赦免的日子。求主帮助我们用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一个合乎神的一个神学来朝见神。就如同一首诗歌，他有这么说，他说主啊，我今日来，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洗净我一切的罪污。弟兄姐妹们，只有耶稣圣洁的血才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你知道我们是肮脏的，我们在外表主也许我们清清洁洁，不过主我们在心里，我们想的东西，我们渴望的东西，我们贪恋的东西，主很多时候我们不告诉别人，我们也不敢告诉别人，甚至我们最亲的人，我们的妻子，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不过神，你察验人心，主你知道，你知道我们里头的肮脏，你知道我们里头的罪过。主，我们恳求你，恳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悔改的心，让我们晓得在这世界上就有如这位妇人一样，她看了这么多的医生，没有一个医生可以解决她的问题，不过当她拿她的小指头碰了碰耶稣，她的信心救了她，她的污秽给了耶稣，耶稣的圣洁给了她。主，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也是如此，主让我们存这样的一个信心，存这个妇人的信心，到神面前，来到耶稣面前说，耶稣啊，求你救我，我今天来，主我求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让我体会这救恩这个救恩的甜美，让我因此在以后的人生当中，当我为主做的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主我都是存感恩的心，我不是要得着我的救恩，我乃是要回应主所给我的救恩。我们将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